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7，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老区行。今天关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革命老区安徽岳西如何走出红绿融合发展新路。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10次专题学习。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吴邦国同志逝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我国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0.03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繁荣兴旺，商品消费稳步增长。
以色列总理称，打死离真主党领导人继任者。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治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统一兴盛至关重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坚持民生为上，治水为要，明确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不断书写中华民族治水安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习近平同志围绕治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水文化，促进人水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6个专题，共计29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到2024年8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演讲、致辞、回信、指示、批示等13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地处安徽大别山腹地的革命老区岳西县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也是森林覆盖率近 80% 的天然氧吧和物种基因库。近年来，当地积极发展文旅产业，走出一条红绿融合的发展新路。总台记者梁明星、王子浩报道。
秋染大别山，风景美如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岳西共迎来70余万名游客，旅游综合消费达3.7亿元，近一半是省外游客。岳西县石关乡马范村某民宿老板李叶龙说，每逢节假日，民宿天天客满，供不应求。 既得益于一年四季都有可驻足打卡的风景，也归功于基础设施和服务品质的不断提升。
春赏花，夏避暑，秋观红叶，冬泡温泉和滑雪，再加上民宿有良好的硬件，空调地暖，24小时热水，良好的睡眠的体验，带入客人的舒适度来讲，有很大的这个满足。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是安徽省唯一一个集革命老区、脱贫地区、纯山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五区于一体的县，自然环境独特，旅游资源丰富。前些年，当地村民自办农家乐，但季节局限强，服务品质跟不上，游客大多只做短途游。为了让八方游客想要来、留下来、住下来，当地决定盘活农户闲置农房，试点一宅两院特色民宿，一户民宅两个院落，一楼群众自住，二三楼用于发展民宿。刘金梅是马范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她将家里的闲置房屋入股村企业，又经培训成为了一名民宿管家，吃上了旅游饭。
过去只能靠一亩三分地挣钱，现在政策好，我们成为民宿的合伙人，各项收入加起来每年达到5万多元。
马范村党支部书记刘伟介绍，为了打消村民赔钱的顾虑，由村集体成立的旅游开发公司租用村民空闲房屋，按照星级酒店标准进行改造，所得收益的20%分给民宅主人，80%在扣除各项运营成本后归属村集体。村民不仅不用出钱改造房屋，每个月能收到租金，年底还有分红。
分红我们按照全年的入住率来计算，入住率达到20%，老百姓就可以分到20%。当前我们的一宅两院的房价，每天每间房是500到700元之间，实现与老百姓共建、共享、共富。
2023年，岳西县共投入20亿元，用于康养旅游产业。截至目前，全县188个村社区，有150个村建有农家乐民宿。5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将当地红色资源串珠成链，道路升级改造使县城与景区间交通更便捷。文旅产业正成为老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岳西县委副书记、县长何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我们坚持文旅新县的发展理念，全力打造养生修心的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走出一条红绿融合发展新路。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上午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协同，提升实施效果为主题进行第1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政策统筹和部门协同，形成各方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张国清、国务委员王晓红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提升宏观调控效能的重要抓手，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增强政策一致性的意识和能力，使各类政策相互衔接、有机统一，共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李强指出，要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着力点，要加强政策目标协同，确定目标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自觉服从全局、服务全局，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各方面都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稳预期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和抑制效应的政策。要加强政策措施协同，注重系统集成、相互补位，实施政策要把握好时机、力度、节奏，大力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要进一步完善政策考核评价。李强强调，要建立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工作机制，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各部门要探索建立自评估机制，增强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罗志恒、周其仁、黄瑜、张明、张水利、尤伟、周勇、左丁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近期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大家还就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专家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持续提振发展信心。李强强调，各方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抓紧落实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对已出台的政策加快实施，确保早落地早见效，对正在研究的政策尽快拿出具体方案，跟踪评估政策传导效果，该优化的优化，该加力的加力。同时，结合谋划明年经济工作，研究储备一批稳经济促发展的政策举措，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推出。要切实做好助企纾困工作，坚决治理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李强希望各位企业家扎扎实实把企业办好，在开拓市场、稳定就业、扩大投资等方面积极作为。希望专家学者围绕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问题，多提前瞻性、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本台消息，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宋塞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12号出席在老挝万象举行的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19届东亚峰会，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应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范明政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2号到14号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10届、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0月8日4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吴邦国同志1941年7月生，安徽肥东人。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刻苦学习，追求进步。1960年至1967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学习。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起历任上海电子管三厂技术员、技术科科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1983年3月至1991年3月，吴邦国同志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1991年3月至1994年9月，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注重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民生保障和市政建设，推动上海开创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新局面。他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1994年9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95年3月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加强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三峡工程和铁路、公路、港口、邮电通信建设，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2002年11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07年10月，他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增强工作实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做出重要贡献。吴邦国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导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将立法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任务，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适应新形势制定修改相关法律，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他担任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组长，组织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他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等一系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为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必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坚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推动宪法和法律有效实施。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明确提出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监督工作思路，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有力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他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坚持人大对外交往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注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全面加强与各国议会及多边议会组织的友好关系，推动形成人大对外交往新局面。他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领导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推进代表工作制度化，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用。他强调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2013年3月，吴邦国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吴邦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党和国家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吴邦国同志永垂不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意见提出，要提升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指挥能力，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理顺应急管理体制，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健全责任落实机制。要提高基层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强化智能监测预警，坐实隐患排查治理，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广泛开展科普宣传。要增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完善救援力量体系，鼓励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发展，加强一体管理与实战训练，加强队伍规范化建设。要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加强预案编制和演练，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发布，开展先期处置，统筹做好灾后救助。要强化基层应急管理支撑保障能力， 强化人才支持，保障资金投入，强化物资保障，加强科技赋能，推进标准化建设。要强化组织实施，明确细化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相关部门职责，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完善相关政策，形成工作合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为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我国将加力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自墨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加强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投资消费、收入分配等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和系统集成，强化政策工具协同创新，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实度效，放大政策组合效应。
我们将加快推出一批改革举措，比如像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指引，发布新版的市场准入户面清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出台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等等。
郑山杰表示，要把扩内需增量政策重点更多放在惠民生、促消费上，把两者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在投资方面，重点是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形成实务工作量，要用足用好今年各类资金。
明年呢，我们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我们将在年内提前下达明年1000亿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1000亿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支持地方加快开展前期工作，先行开工实施。
郑山杰表示，要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切实优化营商环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采取系统性综合措施，对商品房建设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郑山杰表示，还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有关部门将采取有力有效的综合措施，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
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的堵点，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目前呢，各项政策呢正在加快推出。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0.03 亿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3.9%。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日七天，全国国内出游 7.65 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7008.17 亿元，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 10.2% 和 7.9%。商务部等大数据监测也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兴旺，商品消费稳步增长。总台记者丁飞、韩萌、张永鹏报道。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节日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4.5%， 重点培育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 12.5%。 截至10月7号，商务部汽车以旧换新平台已收到补贴申请超127万份，带动新车销售额超1600亿元，其中新能源车补贴申请量占比超 60%。山东青岛市民汤女士：
青岛的置换政策一直是6000，交付联系我们说是15000，多优惠了9000块钱，加上了之后也省了自己的成本嘛。
假期七天，有251.9万名消费者购买八大类家电产品，超374万台，销售额达178.4亿元。节日期间，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超9%。商务部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6%。文博场馆持续火爆，多地开展延时服务。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4年国庆假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7488万人次，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活力。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认为，
旅游的类型更加的丰富多彩，传统的文化游因为与生态、乡村科技、 艺术、游戏等的融合而迸发出新的活力。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共计1309.8万人次出入境，同比增长25.8%，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01.4万人次，同比增长37.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2.4%，较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民生消费物流增长较快，公路、铁路、航空和电商快递等物流实物量均实现稳步增长。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已达1307亿元，同比增长4.2%，为1.36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14万亿元。
新一股弱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10摄氏度，并伴有4到5级偏北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当前以军部队正在对位于黎以临时边界附近的黎真主党据点开展有限的定点打击行动，还在黎南部的3个地区开展了局部行动，当晚对贝鲁特南郊展开了多轮空袭。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以色列已经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的继任者以及继任者的继任者。多家以色列媒体认为，这名继任者可能是哈希姆·萨菲丁。目前，黎巴嫩真主党还没有确认萨菲丁的生死状况。叙利亚军方8号发表声明说，叙首都大马士革西部一栋居民楼当晚遭以色列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记者发布会，再次强烈呼吁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停火止战。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法国国民议会8号就左翼议员提出的对总理巴尼耶领导的政府不信任案进行表决，该不信任案最终未获通过，巴尼耶政府得以在议会弹劾中过关。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当地时间8号表示，亚方已经准备好本月与阿塞拜疆签署协商好的和平协议草案。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表示，当双方就草案内容协商一致后，将立即签署。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地时间8号表示，已向航空公司发出安全警报，警告部分波音737型号飞机的方向舵运动可能会受限或卡住。此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超过40家波音737飞机的外国运营商可能正在使用具有潜在安全风险的方向舵控制系统组件的飞机。
国际油价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7 美元，收于每桶 73.57 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75 美元，收于每桶 77.18 美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苏阳、孙勇、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